第495章，于西又做梦了，梦中自己和钟离正躺在床上聊天，突然钟离不说话了，他转头一看，钟离竟变成了尸体，满脸血迹，面部肿胀，皮肤清白，瞪着眼睛直愣愣地看着他。一声尖叫，于西猛地从梦境的黑暗深海中浮出水面，大口喘气，脸色惨白，就跟真的溺水了似的。周围刑警队众人都围着他，见他醒来，陈红赶紧给他擦汗。钟离，钟离呢？孔局的那个电话，一定是我在做梦，对不对？于西转头四顾，颤声问。众人却都避开目光，不肯回答，脸色都不好看。你们倒说话呀！于西眼睛刷就红了，陈红用力握住于西的肩膀，轻轻摇了摇头。于西终于确定一切都不是梦，眼泪吧嗒吧嗒往下掉，用痛苦无助的眼神看着陈红，嘴唇颤抖，声如细弦。陈姐，我该怎么办？我该怎么办？陈红叹了口气，同样红了眼睛，他伸手将于西搂进怀中。于西靠在陈红怀中，再也忍不住哇的一声哭了出来，自此泣不成声。韩苗也跟着掉眼泪，郑月和杜斌也都不停抬手摸眼睛。说实话，和钟离相处了这么久，他们相互之间早就成了朋友，此时这位朋友突然就这样走了，心中酸楚刺痛难以名状。同时他们更同情于西，于西和钟离经历风风雨雨，坎坎坷坷，好不容易走到今天，眼看就要步入婚姻的殿堂，组成美满幸福的家庭，却突然阴阳相隔，所有幸福就此变成梦幻泡影。以后的日子里，于西怎么办？要花多长时间才能从伤痛中走出来？亦或永远也走不出来？如果走不出来，生活该如何继续下去？莫离又该怎么办？作为钟离的血脉延续，于西绝对不可能抛弃莫离，肯定会将他抚养长大。年纪轻轻带着孩子，还不是自己孩子的于西，会不会就此孤独一生呢？太多问题了，真的有太多问题了。钟离的死亡就像是青岛的多米诺骨牌，将一切都彻底打乱了。由于打击太大，于西哭着哭着又晕了过去。当他再次醒来的时候，眼神开始变得呆滞空洞，整个人木木然躺在那里一动不动。
于西，
韩淼试探着喊了一声，于西没有任何反应，无声无息，就像是失去灵魂的空壳。韩淼还想再喊，却被陈红制止。陈红摇摇头，使了个眼色，率先走到窗口的位置。韩淼、郑月和杜斌跟过去。韩淼吸了吸鼻子，弱弱地问：“
陈姐，这可怎么办啊？”
这件事都是孔局的错，毕竟钟离是他带走的。
杜斌怒气冲冲地说：“
要不是他把钟离带走，钟离怎么会发生这种事？这件事他要负责任。”
郑月也愤然地说。陈红低下声音：“都先别激动，也别忙着怪谁。这件事既然他不肯细说，那么我们就不可能问出什么，毕竟我们根本不是这次行动的核心成员。
那我们该怎么做？”
杜斌心中依然怒意难平。陈红不假思索地说：“
其实刚才我就在思考这个问题了，孔局的话真的能全信吗？这会不会是计划的另一部分呢？他会不会又在利用我们呢？不管你们怎么想，反正我觉得有可能，所以我们必须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，除非亲眼看到钟离的尸体， 否则我不相信他真的就这样轻易死了。此言一出，三人的眼睛都亮了起来。汉苗抹了一把眼睛说，
对啊，是我糊涂了，钟离那么聪明，怎么会说死就死呢？这根本不科学。
就是就是，那么多危险，钟离都安安全全过来了，怎么会死在这种地方？还是什么狗屁交通事故？我不信，我一万个不信。
郑月连连点头。杜宾下意识看向躺在床上的于西，果然发现于西的头转了过来，空洞的眼神中也终于多了些光彩。陈红也看向于西，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，至少在真正劝钟离死亡之前，你还不能倒下，明白吗？
于西猛地坐了起来，麻木的心灵重新活络。
是啊，钟离那么聪明，连颜心爱最后都败在他手里，怎么会说死就死呢？再说钟离曾经帮他父亲玩了一出假死，说不定这次也是假死，是钟离和孔局暗中设计的什么计划，所以才会这么说。
恰在这时，突然有敲门声传来，哆哆哆，很轻却很清晰。谁会在这种时候来这里敲门？会不会是……众人立刻警觉，不用陈红吩咐，杜宾就已经将微冲取了出来，抓在手中严阵以待。
面包车里不是有消声器吗？给我一个。
陈红将手枪从后腰拔了出来，自始至终枪就没有离身。郑月赶紧翻出消声器递给陈红，陈红将消声器装上，小心翼翼走到门口，正好敲门声再次响起，依旧是哆哆哆三声，戒律清晰。
谁啊？
陈红故意说了英语，简单的对话他还是可以的。
你们订的外卖麻烦签收一下。
门外的人同样用英语回答。
外卖？
杜宾和韩淼立刻看向郑月，郑月耸耸肩表示自己并没有订外卖。既然没有订外卖，会不会是送错地方了呢？比如旅馆的别的房间。
哦，稍等，穿件衣服。
陈红说完并没有开门，而是做了个噤声的手势，闭上眼睛侧耳倾听，全神贯注捕捉一切细微的声音。咔哒，微弱却清脆的声波传入陈红的耳道，在鼓膜上嗡嗡震动。陈红豁然睁眼，迅速抬起手枪，对准门板毫不犹豫扣下了扳机，咻的一声锐响，子弹穿透门板，随即外面传来重物倒地的声音。陈红这才迅速拉开房门，只见门外地上躺着一位白人男子，看上去30岁出头，脸上没有戴面具，手中却提着一把枪，腹部偏上的位置有个弹孔，血液汩汩而出，猩红飞快扩散。由于没有打中要害，所以男子还没有死，只是表情显得很痛苦很惊愕，似乎没想到对方会比自己先开枪，而且是隔着门开枪。他的目光和陈红相对，看到的是一双凝定冷静的眼睛，通过这双眼睛，他明白了自己输的原因。
你逃不掉的。
男子尽力抬起手，用枪口对准陈红，然而他根本没机会扣下扳机，因为陈红再次比他快了一步，连续咻咻两声，男子的眉心和心口多了两个弹孔。收起手枪，陈红左右看了看，见过道里没人，赶紧抓住男子的脚踝将他拖了进来，然后轻轻将门关上。做完这些，陈红才终于松了口气，转过头只见杜宾、郑月、韩淼和于西四人都用呆滞的眼神看着他，不由问道，
怎么了？干嘛这样看着我？
直到这时，四人才相继回神。郑月愕然道，
陈姐，你怎么判断出来的？万一打错了人怎么办？
没见我刚才在听吗？玩枪这么多年了，上膛的声音还能听错不成？既然对方有枪，那么就肯定不是送外卖的，自然也就不可能打错人。如果我开门再开枪，指不定倒下的是谁，
所以必须先下手为强。隔着门开枪，打他一个措手不及。
天哪，陈姐你太神了！
韩淼掩口感叹，暗暗思忖自己什么时候才能到达这种境界，这辈子有机会吗？好了好了，现在不是说这些的时候，这家伙的出现说明我们的位置又被追踪到了，这里已经不安全了，必须立刻转移。渡边端着微冲蹙眉道，这些家伙的追踪能力也太强了吧，我们都躲到这么偏的地方了，竟然还能找到我们。听闻此言，于西突然倒吸一口冷气，吐出两个字，手机。手机？众人好歹都是刑警，闻言顿时都反应过来，后背同时冒出一层冷汗。跑这么偏僻，这么远都甩不开追踪，这实在有点不合逻辑，毕竟他们也都具有很强的反追踪能力，没道理这么容易就被追踪到，那么就肯定有什么能被追踪的东西，这东西最大的可能就是手机。手机会时时刻刻发送信号，只要知道他们或者其中之一的手机号码，定位追踪绝对不是难事。该死的，真是聪明一世糊涂一世，怎么把这茬给忘了，赶紧都拿出来砸掉。陈红一拍脑门，掏出手机摔在地上，顾不上心疼，狠狠踩了几脚，结果发现踩得不够彻底，索性压低枪口开了一枪。几人纷纷取出手机，或摔或砸或丢进水中，反正就是好一通暴力，终于将手机彻底摧毁。现在我们之间没法进行联络了，一会儿离开后想办法看能不能弄到几部手机，如果可能的话最好弄到一部车，这样无论回去还是逃跑都方便些。陈红说完将手枪塞进背后，杜斌颔首道，车交给我吧，实在不行就偷，借一辆。借其实就是偷，但事急从权，现在也是没办法，只能寄希望于用完之后能被失主顺利找回。
那尸体怎么办？
韩淼指了指地上的尸体，就扔这儿吧，赶紧收拾收拾东西离开这里。唉，陈红无奈叹了口气，这一趟应过来的可真是遭了老鼻子嘴了。